好，刚才我们班上的雷恩大兵啊，就提醒我，刚才字少写了一个，银本事中多一个字，生，是自果功能令起，不为理故。有个生字啊，我在抄的时候少了。那这段文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引发因的那个过程，就是前面的生灭，好，一定要相续到能够引发后面的生灭。虽然后面的生灭是后面生灭的因缘，可如果没有前面的生缘引发生灭到它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的生因缘不会生，对不对？所以他说啊，就是引发，就是前面的那个相续啊，前后的相续啊，一直要到那里的时候呢，会引发一个阿赖耶识当中，在那个处所，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会升起一个好像前面那个是自果的功能，让它起来，让它发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把这个前后不是，实在不是前后生。可是呢，一般人为什么会认为前面生后面呢？不是，在唯识观里面呢，缘起观里面呢，说前面引发后面升起的条件，升起是那一时聚起的，并不是前后升起的。有这样的观察，所以呢，把这一种因果的关系呢，称为是自果的功能，因为跟前面那个相似嘛，这叫等流的因果的关系，相似因就有相似的果现前，但并不是那个前因生后果的，前因被称为前因是我们称给它名，对不对？后果生后果建立的前后因果的关系是我们的一个分别，并不是真正的前面生后面，不是这个意思。是跟它同时存在的条件一时顿起的，那个升起呢是明言的生灭，是分别起的，并不是真正的生灭。哎呀，这些道理啊，你们要好熟啊，全部写在我们的44个寄颂圣依嘎达里面，都在那里面，众生名相续，光这五个字我就可以想半天了。你们自己要去好好体会啊，虽然我们还没讲到那里，给各位要先背了。好，接下来我们谈第三个偈颂。世上色功能名五根应理，功能与净色无始互为因。就是我们的第三组，写在我们的最右边的白板上。首先呢，他立一个宗旨，他说功能跟发誓这两件事情理论上是没有差别的。功能是什么呢？四大造色的功能，各位把它补满。就我们说啊，四大是能造色身香味触识所造，这一组关系呢，我们称它为四大造色的功能。那就是因为四大造色，所以我们根能够发誓。所以呢，四大造色跟根能够发誓这两件事情呢，理论上是没有差别的。我再讲一遍啊，因为我们说啊，世外的四大，就是无形的四大，并不是生世的条件，对不对？我们真正内世所见的相，也不是外四大所造出来的色身香味触尘，并不是，是内世升起的时候，内世升起的时候，四大的分别变异。那世是心法，肯定不是世有四大嘛，那肯定是根，而根是世升起，彼之有根嘛。那你比之什么？比之根上面的四大功能在分别变异嘛？我得讲明白一点，你眼的网膜上呢受的光的刺激，是不是会有变化？那变化我们在物理学上都说它有个导引嘛，那个导引在被我们的大脑重新诠释之后，它就变成正过来了，对不对？颠倒再颠倒，我们就看到外面好像正立的像，是不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们最好用我们可以用针孔效应呢，做出那个类似的影像这样的功能。好，这样的功能就是我们完全在根上的分别嘛，根相应于它所取到的因缘而会有的变化嘛，对不对？这些变化老实讲就是四大声色的功能，而因为四大声色正与这个四声的因缘相应，所以它就发誓了。所以四大造色就变成我们四的所缘境， 四大照射功能的相续就是我们的了别式的功能。你们一时还能够合在一起反复的去思维一下，那这个功能是属于根的呢，还是属于事的？所以底下就辨别了，在事呢，还是在根呢，还是在境呢？那鱼就是根跟境啊，鱼就是根跟境。到底这一种照射功能跟发誓的作用，到底这种作用呢，是在事上面发生的，还是在根，还是在境上发生的？啊，底下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啊，在事在于虽不可说，因为你不要辩嘛，因为当时很多的论师就在辩根见呢、啊、事见。好，这两派我们都不讨论，因为我们不是单独的根见，单独的根不能见，单独的事也不能见，对不对？事离了因缘，事也不发的，对不对？所以你单独属一法能够见这件事情都不成道理的。那在境能在色在色境能够见，那大家都不会认为啊，大家都说那个色法是没有了别性的，所以在色肯定不对。所以在于其实就是在根的意思。到底这种功能是在事呢，还是在根呢？问题是如果事不生，根也不能够主张它有功能，是不是这样子啊？因此之故呢，所以呢，但是你当然相对说起来啊，如果没有根的功能，那事能够发誓吗？当然也不会。不过呢，就其这个讨论来讲的话呢，在事在于虽不可定说，虽不可定说，但是你可以做这样的观察：定因许此在事非于，应该说是事的功能升起的时候，这以上的三合合才算是聚起相应。如果事不生的时候呢？什么都不能说，对不对？啊，是这样，是这样定命题的。但是这个命题并不代表唯有事能生一切法，不是这个意思。生法还是要因缘具足的。可是只有事生，因为事生是果的成熟。只有事生起的时候呢，这一切相才能够成就因缘的。是这样子的。但不能够讲成事生一切法，你不能这样说。事现起一切法可以说。因为事是一个最后的果相，事是最后的果相，只有事的果相成熟显现了，一切因缘才能够在那一时聚时合合相应。你不要把它理解成，哎呀，那事是先有的，然后事先天地，然后生出天地万物。哎呀，这样说法是歪道啊，不对啊，不对。那么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此根的功能。跟前进色无始即来辗转为因，这就是我们的寄送当中所的功能与进色无始互为因。四大照射的功能跟发射的功能跟我们所谓的进色，而且是前面的隐层，你前面的进色灭啊，它才能够为意识的明言尽，对不对？重启分别不断这样子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啊，前进色引发后面的相似事，不断的反复这样子辗转为因果、啊、由此功能与进色无时互为因。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跟各位解释的，这一切的四大照射分别变异的功能一直不断的在演变演变演变演变，到成熟位的时候呢，当你的事去取向引发种子跟它相应的时候，那一时啊，生现世上的五内净色，对不对？先升起的一个业力所激发的净色，在这里注明一下，这个净色呢是业力所生的净色，是五事所我们说成为五事所缘的净色。五事所缘的净色我们称为性净，它是三量当中的限量，性净限量不带名言，表示它不带率耳心之后的意识升起作用，它不是那个东西。那不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它只是自性生灭嘛，只是种子的生灭嘛，对不对？它就是四大照射的功能那一时，也是发誓的率耳一心。所以今天我们谢学长就在他给的答案当中，他说啊，本质净啊，其实也就是啊，什么东西呢？是率耳一心五事的对境。他这样说，可是马上啊就有高人在那边指点， 你不见到的话呢，你这个说法不成立。因为呢，五事啊，是我们生死凡夫根本不能够现见的功能嘛。说是说理论上成就了，啊，五事是心理限量，但我们能够用五事吗？用不到。只有你到见到位的现观时，你才能够。道理上是对，那你怎么在俗地上说一句话来？哎呀，这就有点难了，因为你说那个东西是知识，这个知识会被挑语病。对不对？我也挑了很多语病，所以你怎么一句话又没有语病又到位，那就是参加开悟的时候会有的句子，对不对？哎呀，所以啊，你们能够答出本质是什么，就是开悟的答案，对不对？说一句话来嘛，说一句话来，摩罗罗等啊，你们抄书给我看，编辑文句都不成悟境，对不对？都可以讨论，所以我讨论了33则以后啊，我最后加两个问题，我再问本质是什么？以上我们的讨论到底回答了没有？啊，你们说来，你们个个没有开悟啊，都也不算回答。你们个个没有开悟，也谁能够懂得本质是啥东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还是见道去呗，是不是这样子？自己吃自己饱嘛，对不对？对。最后一定是这样了，可是呢，开悟以后啊，哎，卡本丢了吼，讲个开悟记，让大家分享一下嘛，对不对？虽然不能够跟大众面前说我已经开悟，可是你可以吟诵一曲开悟记，可是背来的不算啊。啊，好，这个是这边所说的功能语境是无始乎为因呢、啊？为什么呢？这种四大照射分别变异的功能啊，一直不断的到成蛇位。升起现世上的五内境色，对不对？以这个内境色落下的影尘为意识的明眼镜，对不对？重启分别，这个是现世升起的因缘。可是现世升起因缘要依托什么？依托本世的种子自性。所以底下说了，此内境色复能够引发一熟世上五根的功能，五根功能是什么？就是四大照射的功能，也就是发誓的功能。属于四大照射的功能，那是色法的生灭；属于发誓的功能，那是心法的生灭。而色法跟心法的生灭，唯独在阿赖耶识上本事被激发的时候，被什么东西激发？被相续的生灭因果激发。生灭因果就是业因呢、啊。业因激发阿赖耶识当中的业种子，让它成熟，就好像是引线一样，对不对？真正会让爆竹爆炸的是里面的火药，对不对？那么这个火药呢，拉一条线出来，对不对？你去烧线，并不是要烧火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直接烧火药？因为烧火药着的时候呢，你也逃不掉，对不对？所以人很聪明，就造一条引线，对不对？就是点引线。让引线慢慢烧，你自己有逃掉的机会，然后丢出去，到达那个点的时候呢，引线刚好达到临界值，啊，让我们的火药呢，砰爆炸，是不是？是所有的功能呢，在一时合会了，到成熟位的时候呢，现世升起，对不对？而现世一直不断的激发本世，所以本世相应起的那个种子的功能呢？收收到那啪嗒，业力显现，刷了一心，对，那是业力所激发的，业力激发的境色又作为后世升起的因缘，后世就这样子被引发分别变，所以永远绕在因缘变分别变的那个理路上，对不对？业力所激发，现世所分别，不断的烦恼辗转互为因，是这样的因缘果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可以说关键。你把这两个道理呢，那底下你说跟进这两个设法，跟试这个心法，到底是一呢？到底是义呢？到底是非一非义呢？随乐因说，可是，在《解释密经》呢，啊，就有个标准答案：以知为曰，还见本质。慈氏菩萨就问了。那么这个能取跟索取到底是义还是义呢？ 世尊很肯定的答案，是一不是义，性非义故，性非义故。所以随乐因说都可以说，那看你什么从什么角度去说嘛。啊，说是一是从法性上说，说是义是从前后的相似因果上去说，说非一非义，那是因为和两者的为相为过失说，对不对？都有他可以说的条件，但呢不决定，对不对？不决定。最后总结，如是诸事为内镜像为所缘缘，绝对不是外镜像，这个理呢可以圆满的成立，这是总结论。所以陈罗论师呢，可以说是这个唯识的祖师啊，不是啊，英明的祖师啊。所以他照这个量啊，照这个八个颂啊，很稳稳当当的去证成啊，内色如外现，唯识所缘缘这个宗义，这个宗义也就是另外一种叙述唯识无义的道理。其实呢，我认为他就是唯识观的心经。我认为啊，唯识观有两部心经是一定要学的，一个就是观所缘论，一个是八识规矩颂。唯识三十颂呢是总其大成，唯识二十论是破外论啊，大概这几部论有它的功能地位啊。好，那么就交给各位这三个偈颂呢，观所缘缘的三颂呢，请各位背啊。我几乎两三堂课就会给各位一点要背的东西啊，不是要你们一下子背那么长，是要你们分段背。随着我今天课讲到哪里，给各位的偈颂，你们就一定该要用六品寻思，去由寻思行，成就极尽行，再由极尽行的根本定当中，再重启思维修，无漏善根能够发起作用。啊，不断这样子，相续的功能作用。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各位做的这个说明呢，我们把它呢放到一边去。好，请各位把课本打开唯识之掌，请各位看到44页。我们上礼拜引这段文，然后呢也引到极论对于设法有见有对的定义。何为有见呢？方所示现。那无见呢，只不过不是掩饰所缘，它还是方所示现，它一定占有一定的空间里啊。那么什么叫有对呢？就是处对变爱，我们上礼拜都讲过了啊。这就是一开始呢韩金经韩老啊在说明五识的所缘的第一段，这一段呢到了44页的倒数第四行啊，所以这是名为有对。到这边要画个斜线，分一个段落。那么底下呢就开始讲眼识的所缘啊，有三种色。我们看看这两行，这边说呢，又这眼识所缘的色有其三种差别，一是显色，二是形色，三是表色。好，这个时候呢各位把课本打开瑜伽师论卷第一的第二页，先出体，出体就刚刚那一段。第一所缘者为色啊，这是狭义的色啊，因为其实色身香味触广义都叫做色啊。色法的自信就是方所示现出对变爱啊。那么眼色的所缘呢叫做色，它是有见理，它是有对理。然后再来变种类，变种类呢他说啊，此复多种，略说有三，为显色、形色跟表色，跟这边刚好相合，对不对？对，的确就是三个种类。那么我们看看底下有三个义。第一个义呢是出体性，这边的体性呢跟前面不太一样，这边是 出差别的体性。因为呢这边已经列了，因为前面是种啊，种名为色，而色的体呢，色的自性是什么呢？体就是自性，就是不共的叙述了啊。色是眼识的所缘，那么怎么样去定义色的自性呢？色的自性就是有见有对，方所示现处对变爱。那么由这个色法再分成三个差别，所以底下出体是出这个差别各自的体，已经不是出总色法的体了啊。所以 我们把色法再开出三种差别，显色、形色跟表色，要把这个显色的体、形色的体跟表色的体啊，要能够分别出来。那么显色的体是什么呢？青黄赤白，把这个夸糊，这四个呢才是实色。那么 此外呢，光影明暗、云烟尘雾及空一显色，这个又另外一个夸糊，这个是青黄赤白的类别。青黄赤白的不同组合就会有光影明暗、云烟尘雾及空一显色的差别显现，应该这样读。那么第二个形色呢，就所谓长短、方圆、粗细、正不正、高下色啊，这些种类。然后呢，表色又有取舍、屈伸、行住坐卧这些。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回来维持执掌，看44页倒数第三行下面。那么什么叫做显色呢？显色其实就是青黄赤白四种色。请注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的意思就是自是的相分的意思。那自是的相分是怎么样呢？六句意，意是原名为镜，取依他起自性而为相貌，由见执着，由寻其语，由见闻觉知而起言说，无意中真以为有，是这样来的。所以你能不能够见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能不能体会这个道理？所以这边一谈到青黄赤白，青黄赤白，对，青黄赤白是实色，指的是青黄赤白的因缘，所以你必须要善观青黄赤白是以什么因缘立名的。你如果不懂得青黄赤白以何因缘立名，你就会把青黄赤白只以为实有青黄赤白，就跟我们而后会读到地水火风也一样，你不知道地水火风是取什么因缘立名的，你不见缘起的话呢，你就会把名寻思意，把名意自心差别当作自心见，然后执为实有。所以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学佛的禅和子，还是一个名相上的知识分子，由此分差别。一个在名一闻其观的人，你懂得这样正观缘起，你不懂得观缘起，知道你一直不断在取向立名，你看不到这个作用，你就是一个学问家而已。但是呢，观因缘当然是个必要的过程啊，我也不喜欢跟这些人辩啊。其实修观的跟学法相的不应该辩，他们应该互为用啊，但是要取彼此之长啊，这才好啊。只是每个人修的道次第不太一样而已，所以这边就说了，为一切色法的实体。很多不学佛的人呢，碰到实体就说阿斗这嘛，这蒙起来怕起来无心啊，这里是实体。不对，这叫事，这不叫实体。实体表示有不共自性，那叫实体。有不共自性的叫实体。可不共的自性仍然是一种描述嘛，对不对？描述就是事嘛。你能够举出任何一个离开事的东西吗？举不出来的。在世俗地是举不出来任何一个不是事的东西啊，所以你们还是要知道，这一切都在唯识的条件底下去说。由此，这青黄赤白的四种啊，其相显了这句话很重要。他有没有讲其相常住？他有没有讲其相自生？他有没有讲其相不变异？他有没有讲其相自性有？他没有这样说啊。他说其相显了，有什么？有因缘显了。因为我们取了相的因缘了，安立的假名了，才显了他的不共自性底。这几个字很重要。我们取了因缘相，立了种种名，才显了这种种法的不共自性。而唯有青黄赤白这四色啊，有这不共自性可得，所以呢，把这四色称为实色，故名为显色。故名为显色，这样明白吗？啊，这是我们小心的读这个文也是一样啊。 所以我们在前面呢本论当中呢，还把青黄赤白跟光影明暗等的差别种类色啊混在一起。如果你不懂得抉择的话呢，你会把它看成哎呀，原来显色有这么多，为什么这边只讲青黄赤白呢？因为的确只有青黄赤白才有我们取因缘立名的不共之性可得，其他的都只是分位。请注意分位的概念，分位就是假法，分位就是抽象概念，分位就是把一个实法用不同的角度加以描述，才有种种的名言可得。因此之故，再多的分位假法都共一个自性，再多种类的分位假法都共一个自性，没有各自各自假法的不共自性，没有。因为其他的分位假法没有不共的自性，所以呢它都是假，懂吗？那什么是实法？实法就是有因缘取，有立名来描述它的不共自性的那个法才叫做实法。如果你没有办法取因缘相立名来描述它的不共自性，你取不到这个自性的，就不叫做真实法，这样懂吗？所以纵使是取因缘相立的名了，那个法它也不是自性有的，懂吗？它是透过事的观察去描述出来的。所以读为事啊，要这样子读啊，你这些基本的条件不具足啊，你的忘了名言去生意啊，那你生出来都是颠倒解啊。所以这道的显色，那我们用科学来体会一下，看嘛，我们呢，以前我们学，你们学过生物啊，研究细胞里面有两种啊，有各种有不同的细胞，一种是能够分别黄绿蓝的颜色，一个呢只能够去分别灰阶，就是明暗灰阶的颜色，懂意思吗？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的。瞳孔的分别色的细胞就有两类，一个分别彩色的，一个分别灰阶的。那么如果你的三原色的辨别的那个功能呢坏了，你就有色盲，你就有色盲，色盲以后也不是完全不见，你就有灰阶的一种了别性，所以你看起来都是扑扑，对不对？就是那个黑的程度灰暗的程度不同，由灰暗的阶次分别它的形色而以为它是什么，是这样。你们如果有色盲的朋友，你问他们就知道了。好，这个就是我们透过这样来看，哦，原来哦，那不是我们那个细胞，就是那个功能，因为它有那个功能，所以我们称为那个细胞，懂吗？是有它分别色的功能，所以我们称那个细胞叫做那个细胞。所以同样还是这样，四升起的时候呢，彼之有根呢，四升色的功能，彼之有根，都是这样来的。那个四升什么升什么功能，我们就说它是有那个功能的色法，都是以果来说因的啊。好，这个是这边的说法。那什么叫做形色？所以这边呢，暂时没有讲什么光影明暗等。那各位如果想把这个光影明暗等的每一个字哈，它的定义搞清楚的话呢，请各位一定要去背一本工具书，读为是你要深入的工具书。读佛法的每一步都要有每一步的阿毗达摩，就论书啦。啊，那论书就是佛弟子啊在解释经啊的一个名相大全。所以如果你没有这部书啊，当然你至少我们现在都习惯用什么佛光大辞典啊，百科全书啦，法相辞典啊，对，那个大德编的也 OK， 可是他把他所有找得到的同一个名言碰汇集在一起，他没有他的升起次第，没有。所以我还是欢喜啊用古大德所编的这种阿毗达摩论书。把论书不是拿来一个字一个字 K 的，论书是拿来配合这种升起次第的止观的论书或者是经当作参考文献用，而且你要慎选抉择它的使用的范围。那么你要读为是的话呢，我觉得有两部论书啊肯定是要具备的，一个就是这个阿毗达摩杂集论述记 三合一啊，无着的无着啊，这个安慧啊等等这些人啊，所造的集论，以及他们共同所揉集的杂集论，还有魁气法师所做的数记，三合一啊。杂集论是注解集论的，数记是注解杂集论的啊。那么这一段文在哪里呢？在杂集论数记的卷四，摄者为四大种所造眼根所行意。我们还没讲到眼根所行意，眼根所行意在哪里？在我们卷一第二页的第二意，有没有？又显摄者为若摄闲聊眼视所行，有没有？哎，那段又是我们的第二意啊。那里呢就有分段的解释，这边就有讲了啊。那么为青黄赤白长短方圆粗细高下若正不正光影明暗云烟尘雾迥色表色空显色，他把三种色了有次第的摆在这儿。你听起来好像怎么一下讲青黄赤白的显色，一下子又是正不正的形色，一下子又是光影明暗的这个种类色。哎呀，这个怪怪哈。我曾经很早期的时候，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曾经引过集论说这一段，当时也说得哩哩啦啦，但是呢现在读起来啊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应该要重新学习。好，这一段就很多，尤其魁气法师的数记里面呢解释得非常清楚。啊，这是大乘的，我们说声闻的论书就是聚舍论，大乘论书就是这本啊，就两部对法论。那这个是应该要具备的啊。那第二本呢就是成为书论的三部书啊，那大概是非常完整，因为它是最后期最成熟的论书，把所有当时外人辨破以及自宗所成立的因明力量结集的最完整的，大概就是成为书论的三部书。你把它当作工具书，因为 K 它很累了，你去读它真的是非常累，你就先去欧阳先生也讲过成为书论的研究次第，我曾经也在某堂课曾经分享过，你就按照那样子篇章篇章的个别去打，各个击破之后呢，你再有机会再次第升起去学习，那我觉得会好，我终究也会去讲它的啊，但是不急啊，不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显色。那形色呢，他说啊，什么是形色呢？在我们唯识执掌44页最后一行，什么是形色呢？就是青黄赤白的色体由积极的不同这两个字化解来积极。请各位看到我们课本的第二页第三说显差别那一段，他讲了形色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为长短等积极差别，有没有？那积极是什么意？积极是运意，积极是运意。我们的心呢，怎么能够积极成形色呢？有十一支，有十一，所以各位可以在唯识执掌这边呢笔记一下，积极呢有十一种相度，十一种相度呢分成五类，第一类呢叫做三世，过去、未来、现在，请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过未现，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利用三世积极成色。你把过去的影尘灭去，不要忘，对不对？现在影尘才生，后未来的影尘才生又随灭，就不断的积聚成色，你就会看到形状差别。因为呢，刹那了别啊，第一个帅耳心没有，对不对？寻求心也就是那个静态的那一时，你看不到形状，只有青黄赤白的分别心。但是由这个三世的积极啊，就会有不同的形状，而又种种形状差别。这是第一个种类，时间的分位有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个。第二个呢是内外。我们就会分别，哎呀，这是薄皮内包一个虚空，那是我自体，对不对？薄皮外的四大呢，我不直受的那些 叫做外，我们会分内外。然后呢，观内观外，我们就会有我法的分别。啊，就会把薄皮内当作我的所依，把薄皮外的所缘呢，当作是我所有我所见，我们就会有这种分别。是内外的分别。第三种分别呢，是粗细。粗细呢，并不是粗的跟细的这种质地上的差别，而是看得见看不见。细是指看不见的，粗呢是看见的。是能够了别的叫做粗，是不能了别的叫做细。那什么是细呢？真正的细是种子位叫做细，现色的时候呢就叫粗了。种子位的成熟，渐次成熟，那叫做细。那个细的并不是没有，是它正在分别变异，你无法了别而已，你生不了识，它还不到成熟位。等到现起青黄赤白，你积极分别就有作用了。这个呢叫做粗细。粗细所变化的色呢，又分为第四个相度，叫做胜劣。一种色会比一种色更高贵更清净，像啊玉器的色就五浊，对不对？那舍戒的色就清净，到了无舍戒连色都不必要了，对不对？这就胜劣。一地比一地的色啊更清净，清净到最后无色了，唯有心法啊，唯有心法。由此呢，胜劣成就了三界啊58处的有情差别，跟气境差别。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种相度。刚刚已经讲过了什么？过位线的时间分位，对不对？第二个分位是什么？内外的分位。第三个呢是粗细的分位。第四个是胜劣的分位。最后一个远近，就是由升起的因缘，近因跟远因，近因就是升起因，远因就是引发因，合起来叫能作因，合起来就能作因。远跟近，远跟近。由此呢，我们的心呢，就由这11个之分呢，进行5种相度的积极性，由积极呢成分别，而有种种形状差别升起。所以我们建立啊形状差别，是由这心呢、的11个之分成色蕴的。色蕴并不是常住的，色蕴不是本来就有的，色蕴不是自己生的，色蕴不是不变异的，色蕴就是用这11个之分，由色啊缘尽不断的分别变异，4大功能的照射呢，一直不断的分别变异。我们由这种11个之分的积极的不同，而有了种种形状差别的明眼见立。底下呢，粗分为底下，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等。广说应该要参照我们的卷一第一种义里面那么多，长短方圆粗细正不正高下这些。那这些怎么解释？例如啊，在色聚，色聚就是色蕴。所以呢，我们会读这一段的文的时候呢，会引用到54卷。我跟各位讲在哪里，请各位去看到81页，我们卷本文81页，有没有看到？问色蕴中言及物所色，有没有？好，我们从这里开始。然后呢，你翻到隔壁下一页82页，82页那边就是所处22处，22处的定义。你们有机会呢，就自己往后翻看啊，我们先跟各位知道地方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次呢讲义呢，把前3卷的本地分跟后面的51到57的色觉之分，因为本来色觉之分就是抉择本地分不了义的的法相啊，所以他把它合起来，彼此可以关照啊。那么当然其他的文献也可以找，但是我觉得啊，玉器师论的好处在这儿，他把真正有关系、绝对有必要的文献放在这儿。 你再去取多的，那你除非你能够驾驭了，否则你只是增加烦乱而已。所以回来我们的45页第一行，例如于社聚中若见有一方面的色多，便名为长。所以你们看到分别一定要有两种嘛，两边嘛，就是两一定要有这样子嘛。例如一个基准点，你告诉我哪个比较长，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比较长嘛。你如果看到众色陈列在你眼前，有一边积极比较长，你为什么积极？你不能往下看嘛，对不对？它延展性比较高嘛，对不对？就是这样，这里面的句子就是这样。你一定要用你的眼睛去观察，好，用你的眼视去观察。如果你在色蕴，色蕴是什么？你要去看定义，在十一个支分上由意识分别明言尽。那你在众色明言对尽之前呢，你见到有一方面的色法，诶，比较长，比较长是比较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把那一个色叫做长。可是问题，那个法，那个色叫真正长吗？来就知道了，哪个长？刚才这个叫做长嘛，这个比较的长，我的手比在旁边的时候呢，它就没有比我的手背长嘛。所以你可以知道，长不是定法，长是一个概念，是一个你在色蕴当中积极分别明言建立的概念。它不是哪一个色具有那个特性，那个特性并不存在，但并不是没有，这样懂吗？你要对于什么是分别这件事情要很深刻去观察啊，因为分别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法界之所以有，是分别有的。你不懂得分别是什么，你根本就很难知道我要舍什么。因为我们的心能用的就是分别心，你不懂得分别是什么，你就在你们分别里面爱憎取舍嘛，对不对？叫你要看破什么不知道，放下什么不知道，怎么样用的都是分别心，对不对？怎么样说我都被我抓语病。一个懂得两眉杠就是这样。那同样道理，你见众色陈列的情况之下，若见一方面色少，便名为短。这个色是你所取的色，你所取的色。比如说你拿两个杯子，两个杯子所装的水不一样多，右边的杯子装的水满一点，左边的杯子装的水少一点，我就问哪一个杯子多？我说什么东西多？色当然是装多一点多嘛，但是如果以杯子的容量来看的话呢，水多了空间就少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看什么东西多了什么东西少，你取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它的多少分别就不同了。所以你看啊，我们的分别离不开心中的标准，有没有？我要取什么嘛，我心中有个内见想要取什么的动机嘛，因此之故我才会分别成色嘛。分别成色，种种人见一个法还不见同一个色，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所取的那个意乐，那个动机要取的色的那个种子性各个不同嘛。一个要取水量多嘛，一个要取空间多嘛，两个因为有不同的动机取的同一个色境，得出来的多少却不同，懂意思吗？你要用这种直接可以演示上去分别对境的观察去体会名言，你不这样去依文习惯，读文是没有用的，读文是没有用的。好，这个是一对，长短是一对。若见四面，你看看啊，它必须要四面去比。若见四面的色相，变为方啊。若见面面的色聚满，便名为圆。所以呢，什么叫做方圆？方圆呢，其实方最起码的方是什么？啊，四方。可是比四方更小的封闭线，三角形。三角形是一个最基本的几何图形，所有的图形都可以解构成无量的三角形，对不对？成方方面面，所以你把这个方方面面呢切割到极微，对不对？让这个方方面面用 极为细不能够分别有边的状况，这叫做面面色满，对不对？你就一直不断的切切切切切切切，把那个方方面面一直不断的棱角一直切，切到你是无法了别了，那个形呢，那个封闭的形状就称为什么？圆。所以学数学很合适学为师，就是这样。你用点这样的观念，大概可以体会，就是方圆，方圆又是一对，方圆又会是一对。然后再来呢，高下是一对。若见呢，当中，当中是什么？方圆。你要见方圆的色法，当中就是那个面啊。所以刚才呢，是由线段呢合集成我们的形啊，一个方圆的形。那么在方圆形当中呢，去假施色哈，去施色它的面，那个面呢有突出的叫做高，有凹下的呢叫做下，这样懂吗？这是一个点线面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子？点的积极就有长短，就变成线了，线的积极就有方圆了，方圆在假施色平面的观念就有高下了，这样懂吗？所以高下并不是一个线的高下，因为那个线的高下都是长短，只在面里面有凹凸，以凹凸的相对分别说有高下，是不是一个点线面的一个发展过程？所以这种形色的分别，那是一种自己心的取向，安立明不断的复杂的抽象概念建立的一个过程，它有它的升起之地理啊。然后呢，再看这个面，如果面呢凹凸的多了，就叫做不正，参差嘛。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凹凸，我们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面呢、啊、是正。所以正不是站的歪斜，不是这个意思，是指那个面凹凸的程度，凹凸多了，那就是参差不齐，那都不正。比较没有凹凸了，那是正。这个是在这边对于色法的定义啊。于是呢，正不正又是一对。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形色都不是单一的点，对不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要有纵向的比较，然后升起分别，分别的背后又要有一个分别的判准，对不对？然后它要经过积极，透过十一支分的积极成色蕴，在色蕴的种种向度上分别线的长短，对不对？合集成形状的方圆，方圆假设面上面的高下，高下的频度的多少，说正与不正，这些形色上的差别都是依于显色而有了，离了显色便无所谓形色。为什么？一定会有青黄赤白，乃至于青黄赤白还有很多种类色，光影明暗等，它也会造成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天上的云，对不对？天上的云其实是蓝天底下啊，有一个你能够区别的云块，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你看到的其实是显色的差别，在显色的差别当中呢，依着长短方圆等这些积极分别而有形色，是这样来。所以呢，重点不在各自各自的定义，重点在他描述这些取向安立明的过程，事是怎么样透过积极而有分别，因着分别的取向而会有明，因为明而会去描述它的自性差别。你要去反观你的心，在跟着这一些名言怎么样寻思起意的觉，了解吗？随着名言的建立，你要反观你的心是怎么样随名起意观察。你要去看这个，不是在我们的名言境上去定义外色。知道怎么学法相吗？这就是学法相的真正不二法门。所以法相是观平等义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一心而有的嘛，对不对？所以不管相怎么样种种安立，它的性都是事，都是了别性，都是了别性。所以呢，都是依于显色而有差别。所以呢， 所依的显色就叫做实色，能依的形色都是在积极上面的分别，所以它叫做假色，这样懂吗？所以假实是这样分别的，所以假实也是一种相对观念，不是真的有真实啊，真实也不过就是你取的自信啊，取的因缘安立假名，它有不共的自信可得，对不对？其他的假法都是依于它而有积极的分别的，那个叫做假。所以假是依于我们所谓的种子法所建立的自信而有的积极分别，这样懂吗？所以后面的结论都是由这里的净体而来的，没有净体这样的描述，你生不起后面的教理。所以我们说啊，教理都是由禅出教理，为什么呢？禅观观察的善巧能够升起对于教言的描述，对不对？所以你在理解教言的时候，需不需要起这样子的如理作意的观察，你才能够相应，哎呀明白哦，佛当时这样子讲是有道理的嘛。所以讲法相，它不是 定义名词嘛，它不是执着外相嘛，它是完全是一个即相离相的法门嘛，它是一个止观的所缘嘛。所以净体就是止观的所缘嘛，就是这样来的嘛。所以为什么我要慢慢的讲这一段，因为我要念过也很简单，看谁会不懂呢？可你们真的懂吗？真的懂吗？我如果用这种考试的方法，你们肯定不懂了。所以自己要去这样的体会。所以呢说呢，这些由显色上异于显色积极分别而来的这些形色呢，说明为假色。假并不是没有啊，假是假借所依的显色而有积极的分别，对不对？它是有依缘分别而有假名的，所以那叫假色。那么它所依的青黄赤白这四种显色呢，有它的不共自性可得，所以称为实色。可是不共自性并不是常住的，并不是自己有的嘛，它还是取因缘安立名的嘛，只是它有不共于其他法的自性可得，因此说它为实色。而这些青黄赤白的实色呢，又随着各种种类表现在各种上面，光影呢、啊、而有光影有明暗呢、啊、有明暗的差别呢，我们分别有云烟尘雾等，对不对？啊，都是在我们的境界当中呢，啊，从概念而具体，从具体而积极，分别而有概念。所以于其斯多论呢说，这个是显色的种类，这种显色的种类呢，虽然不是实色，可是它是依于实色而为掩饰所缘的，所以这些光影明暗呢，不是实色，只不过是由青黄赤白的色体能与有情或损或益，所以由此建立罢了。哎，损益又出自于我们的本论啊，出自于我们的本论。我们时间不够了，再看，把这段看完。那么损益呢，就是让我们呢增减其性啊，我们下礼拜再看。我们把表色那段念完。那什么是表色呢？表就是表示。那么表示，请问色法能不能自己主张表示？如果它是依于有情生的色法，那一定有这个人的心嘛，他心意是如何，所以他借着他的屈身呢、啊的动作呢来表达意思嘛。可是问题是啊，我表达的意思跟你所见到的意思是不是一定一样？不见得一样，不见得一样。所以表色啊，一表可以三千里的啊，那随其分别了，所以它更比形色分别的厉害啊，更比形色分别的厉害啊。好，这个底下他说了，表就是表示，那表示是透过什么？透过色法在显色形色上的屈伸依业转动，有种种造作的像能够表达这个表达色的这个人呢、啊，他的内心令他人可见，可是他人是不是真的如实见？不一定。所以这种表达造作像的人，他的心这个色法叫做表色啊。那这种表色呢，也是不能离开显色实体里，因为这种色呢，可以表达这个色法的人呢、啊，他自己的内心的缘故呢，所以别开表色一种。 那么以上呢，这显色、形色、表色三种类的色呢，都是属于有见有对立，所以呢，都是为眼识所缘的。因为眼识见得到显色、形色跟表色，大概不超过这三个种类，所以呢，先开这三个体啊。我们下个礼拜呢，再继续看眼识所缘这一段文其他的重要的法句。好，我们今天到此。